我们今天讲马太福音的五章六节。那么前面呢，我们讲到了说有福的人哈，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呢在向这些人在说什么样是有福的，真正的福到底是什么。我们中国人也是对这个福气呢实际上是很看重的，犹太人也是一样的。犹太人认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是他们的祝福，他们认为他们有律法，这也是祝福。哎呀，他们受割礼也是祝福，他们可以献祭，这也是祝福，他们有很多的这样的祝福的。那么主耶稣呢就开始跟他们讲什么样叫有福。那么前面讲了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这样的人呢天国是他们的。这样的人呢他们知道自己的亏欠的，他们知道自己里边呢没有的。然后呢又讲到了说哀痛的有福了，这样的人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在实际上在神的面前他们实际上是一无所有的，他们有的只不过是形式而已，只不过是些仪式而已。他们会有哀痛，这样的人为此而哀痛的人，并且下面讲的说温柔的人有福了。那么这样的人他就会没有那么自高自大，哎，了不起，而是能够变得更加的温柔，因为他站准了，他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了，他就没有那么张扬了。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第六节讲的是什么，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那么这里边讲的饥渴慕义的呢，实际上中文这个翻译的挺好的，它也是按照这个原文的意思把它讲出来的。这里边呢带有一点比喻的色彩，它比喻的色彩是什么呢，就好像一个饥渴呀，饥渴就是饿，完了就渴的人，哎，没有饭吃，这个就饿嘛。饿呢这就叫什么，这就叫食欲啊，就是你有吃饭的这种就产生一种吃饭的欲望，并且有一种吃饭的本能。渴呢也是一样的，没有水你渴，哎呀，你就是到处得找水。所以这样的人呢，他不是因为食物和水，而是因为什么呢，义，有这样的状态。因此呢主耶稣说这样的人在神面前，这样的人神呢会给他饱足。所以呢我们就来看那个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们看到饥渴慕义的时候呢，跟前面那几讲呢几个福呢三福呢我们是不能够分开的。就是一个人看到自己灵里边的贫穷，他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此他心里边哀痛，他能够降卑自己，他反过来就有一个什么寻求的心了，这个寻求的心就出来了。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首先先跟大家解释说，这里边主耶稣在论福，他在论福，就是讲论福，他不是在讲，他在讲论福气，他不是在讲得救的这些事情的。所以呢我们先分析一下这个经文的这个逻辑的关系，这个逻辑的关系呢，然后我们再做一下字词的分析。首先呢我们看饥渴，饥渴这是我们今天的人不太能够经历的，但是呢在一些极端的环境之下，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曾经有过这种情况的，吃不饱饭的，吃不饱饭，吃不饱饭呢这个至少还是有粮食的，而这个饥渴呢是一种非常的严重的一种缺乏的状态，没有食物没有水这种状态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在这种状态待时间长了它会死的，就是没有食物来补充我们的体力，没有水分的补充的话呢，这人可能会死去的。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可能会去甚至于会失去这种生存下去的希望的。所以呢这样的人呢在饥渴状态下的人，他一定会找食物，一定会找水，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这样呢是他活下去的一个希望，找到食物能把肚子填饱，能够有水是他们活下去的一个希望的。因此呢这里边讲了说饥渴就带来一种他会寻找食物，对不对？但是这里边他用的是个比喻，他去慕什么呢，去寻找什么呢，义，是对义的一种饥渴。也就是说这个义对他来说就是他生存的希望，就是前面所讲的虚心的人，他里边没有这个东西他是不行的，因此他才能够知道我没有这个东西，他会产生一个极度的内心深处的一个痛苦啊，叫哀痛，一个哀痛。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去因着这个的需要的话呢，他一定要去寻求那个义。所以这里边慕的意思呢是一种渴慕，一种渴望得到，要渴望得到。就像一个饿的人他最渴望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吃的呗，人家能吃的就行。所以呢这里边讲到呢是一个知道自己没有义的人， 而他又知道义是很重要的人，他要去什么呢？他要去寻求渴慕这个义，这样的人呢有福了。所以这里边当讲到这个慕义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把这个慕义要讲得清楚，因为呢有些时候我们会把这个事情弄得很我们看，比如说我们看法利赛人，他们也非常的慕义的，他们也非常的慕义，但是他们慕义慕的是什么呢？是字句，是个道理，是个知识，他们非常的渴慕的。我这个明白了，就好像我们以前在学校时候啊，会做一道题不得了的，我可以夜以继日的来做一道题，做好了之后第二天上学的时候我可以很牛的，大家做不出来我做出来了。而这里边的慕义呢，实际上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好像一个饥饿的人他慕食物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会把它吃下去，必须，因为这个东西来的就是我就要吃的，能够使我获得生的希望，使我的生命呢能够重新有力量。慕义也是一样，这个义呢它一定是能够吃下去的，能够吃下去的。什么叫能够吃下去的话呢？就是在这人的生命当中呢能够表现出来这个义的。就像一个人，哎呀饿不行，你给吃完他马上来精神了，什么意思呢？哎呀他已经吃到食物了。我们也是一样，这里边讲到慕义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想到了什么？想到了希伯来书当中所说的什么？信心要调和，信心与之调和，也就是你要得到这个义，你必须要得到这个义。所以这里边的慕义呢，不是简简单单，哎呀，我太渴慕得到了，而是你能够得到，你要得到这个义，因为没有这个义我就不行的。所以这个是饥渴慕义，义呢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盼望，就是个生的盼望。所以有这样的人呢是有福了。那么作为结论呢，就神必使他得饱足，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那么一个饥饿的人，这如果我们按这个字面的意思来讲的时候呢，讲说饥渴的人他得饱足，他得到的是什么？食物和水啊，对吧？那么好了，慕义的，那么说你必得饱足，就是在义的上面你要得饱足。你慕叫什么？我们中国人讲求仁得仁，求义得义，就是这个意思。你慕的是义，好了，神主耶稣就给你这样的应许，这样的人神一定会使你保住，一定会把义加给你。好，那我们再做一下这个字词的分析哈。比如说义呢是比较重要的，那么这个义呢实际和这个罪呢实际是相反的。义呢实际它的基本的意思呢就是对的，就是正确的，它反义词就是罪，就是与正确是违背的，与真理是违背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只有神才是义的，只有神才是义的。那么神的义呢也借着律法显给世人，对不对？他的义是借着律法显给人的。因此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就是律法一出来就是死人，所有的人都在哪儿？都在律法以下，都是违背律法的，显出人都是罪的。所以这个义呢，神的义呢也是在律法上显明出来的。那么我们在诗篇119篇呢，或者是保罗的书信当中啊，我们常常能够看到这样的论述，就是神的义呢在律法当中是显明出来的，律法是能够显明神的义的，就是能够表明神的义的。所以呢这里边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饥渴慕义呢，这个义呢不是简简单单对一个道理，一个义的道理或者一个义的定义的一个追求，或者对一个知识的追求，而是在这个人的生命当中呢，这种饥渴表现出来呢，它可以有一些义出来的。而这个义呢可能是不完美的，但是是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义在他身上显明出来的。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这个义呢它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定义或者一个道理或者是一个概念，而是可以显明在一个人身上的。比如说上帝说义，什么是义呢？不撒谎。那么你看到这个人不撒谎，这个义就在他的身上显明了这个义。所以呢当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呢，那里边就讲到了说，我们既蒙留下有尽他应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他们，就是神的义呢向他们显明这些律法，那么福音传给他们，我们也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就是这个东西对他只是个道理而已，神的这个话呢律法呢只是个道理而已，并不能在他身上产生什么功效。 那么这边讲到了福音也是一样，福音对他来说就是个道理，道理都通的，但是这个道理好像在他身上就没有什么功效。同样这里边讲到了饥渴慕义呢，是在这人身上可以看到的，看到那种饥渴，看到那种饥渴的时候，怎么能够表现出来这人是饥渴的呢？那么这个义在他身上你可以看到的，怎么能看到一个饥渴的人他真正得到饱足了呢？哎，他的精神头复原了，他有力量了，他有精神了。所以这个饥渴慕义呢，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对道理的一个渴望，对知识的一个渴望，而是对一个生命当中需要喂养的那一部分的满足。那么这里边呢，主耶稣就给他讲说，这样的人神必使他得饱足，而使他得饱足呢，是使他在义的上面得饱足，就是你可以得到义的。也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和前面相连，他们知道自己里边是没有义的，在他的那个灵里边呢是贫穷的，灵里是贫穷的。那么他为此而哀痛，他能够降卑自己开始去寻求的时候，这样的人他们认为是自己一无所有。我记得我们以前唱过一首歌，那首歌是什么呢？说我虽然以为我什么都有，但是主却显明我在基督里我是一无所有的。这样的人呢，神就给他一个什么呢？给他一个应许，这样的人一定得饱足。在什么的上面得饱足呢？得义的上面会得饱足。所以这个呢，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呢，对于我们来说听起来似乎有些比较高深，但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呢，对于他们当时听的那些人呢，这事一点都不高深的，因为他们对于罪对于义他们的概念比我们要清晰的很多。我们中国人强调的义呢，是指我的义，所以我们那时候讲的就是说什么杀身成仁啊，义薄云天，那个不是这里边的义。但是以色列人他就知道这里边在讲什么，讲饥渴慕义的义呢，就是对的，就是神，有关神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呢，主耶稣呢在这里边实际上在向以色列人的这些传统的观念呢在挑战的，也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并不是饥渴慕义的，尽管你们都是，即便是法利赛人，你们觉得说自己好像是啊我很有义，但是主耶稣后边就会提出来了，你们是自以为义，但是在现在在这里告诉你，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所以这些犹太人他们听到会怎么样呢？我们是有义的。所以主耶稣呢在这里边实际上是在挑战他们这个旧约当中的这些概念的，旧约当中的概念的。所以呢我们就继续再往下看一点，我们看义，实际在创世纪15章的第六节呢，那里边讲到了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就是算为他的义。所以说我们看到了哈，义本身来说不是从我们自己里边有的，而是神算给我们的。实际上某种角度下就是也不是说我们自己可以得来的，而是就神完完全全加给你，作为一个恩典是这样加给你的。所以呢我们对这些经文的话呢，我们要实际上在应用上呢，我们会有很多的应用的，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或者应用在不信的人身上，都可以讲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所以呢我们可以跟讲福音的时候也可以这样讲哦，你要明白什么是义，因为人都是自以为义的，但是呢这里边告诉我们来讲呢，自以为义呢你得不来福的，你自以为义最后在神的完全的公义的下边呢就是审判的，而这里边讲的是神使你保住，是神要把他的义给你，这才是真正的福。而神怎么能够把人给义的话呢？必须把你的罪全部除掉，这个义才能给你，哪怕有一丝一毫的罪，这个义都得不到的。好，我们今天就小小的分享到这里，所以我们下面弟兄姊妹有什么分享哈，有什么应用，我们来一起分享。因为这个义呢实际上表明一个人生方向的改变，我们是生在罪中的，所以我们是一直是活在罪中的，我们的方向就是罪。但是呢当饥渴慕义的，就是这个方向朝向了义，就是神的义，是人生的生命的方向的改变。这个义呢既不是完全内在的，就好像信心一样，它一定有个外在表现的，但是它又不是完全的外在表现， 而外在表现必须是个内在的，内在的，你有这个义了，然后你才能够行出来的。那么这节经文呢，实际还有一种解法了，就是有一些人，当然我没看过这样的解法，是有人这样解的。他说什么呢？你能饥渴慕义，你已经有福了，说明神已经祝福你了，你才能够饥渴慕义。但是这个解法的话呢，我也同意，但是这里边强调的是饱足，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这表现在人身上呢，没错的，从远镜头来看呢，的确是神先祝福你的，打开了我们心灵的眼睛，看到我们是贫穷。但是这里边强调的不是，因为如果我们要这样讲说，那我不饥渴慕义呢，说明神就那给我祝福嘛，就把这责任归给神了。所以这种解法的话呢，我之所以要把它平衡过来呢，是因为圣经里还告诉我们一句，实际罪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叫知善而不能行，就是你没有能力。就是罗马书当中说，这样人是不能服律法。因此呢，实际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呢？就是给我们力量，就让你看到你极度的那种叫什么 desperate， 叫
绝望，
让你看到这个绝望，这样呢能够产生出来动力。所以这里面我们也看到的是，所以我宁愿说这样人就更多的主动显现这个人身上主动，他饥渴慕义，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自己灵里的贫穷而产生的哀痛，看到了义的重要，看到自己的堕落而灭亡，产生一个这样的动力，可以去寻求这个义。主耶稣说，这样你发自内心的去寻求义，你要所以寻求义的意思，就慕义的话就是要脱离败坏嘛。这样的神一定会帮你，加给你力量，给你宝足，在这个义的路上你往前走。所以我说这个说你得宝足，不是说你完全，
是
你完全，但是神给你个义，
是
而这个义呢是完全宝足的，足够的。时间关系，我们就总结一下。那么我们呢看到了哈，就是说这个饥渴慕义呢，这个在这个八福当中呢是带一个转折点的。后边呢我们都会看到了，就是清心呐、连续人呐、使人和睦啊。这是个转折点的。我们看到前面的三福呢，是我们这个第四福的一个动机和动力。当然我们知道这动机和动力是从神来的，这一定的，因为人呢看不到自己的不好，但是呢人并非不晓得善，即便晓得善他也行不出来，即便晓得恶他也不得不去做。因此呢我们看到了呢，但是在这里边呢，当神在我们里边工作的时候，好像腓立比书当中说的是，在我们里边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会对神产生一个主动的一个回应的。所以呢到第四福的时候呢，饥渴慕义呢，这是我们对神的一个和睦，因为神要回应啊，神要我们看到了这个义，看到了自己，也看到这个义，看到自己的绝望的这个境地，是借着什么呢？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了，还是借着律法，主耶稣一直是借着律法在跟你讲，你是没得救的。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在旧约时代呢，那些人也可以饥渴慕义的，就是靠着信心，而这个靠着信心呢就可以得，也可以得到宝足，在这义当中得到宝足。那我们看耶利米书的时候，不单是耶利米书，就刚才姊妹说引用的耶利米书3章的15节到第16节，这里讲到说，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所以他要施行公平和公义的，不是他不公平不公义，他是公平公义的。但是呢说在那日子犹大人必得救，也就是说犹大人得救了，他从不义当中成为义的这个拯救者呢依然是公义的，他不是偏待人的。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就是神要成为他百姓的义了。但是这一点的话呢，不是在耶利米先知的时候才宣告的，而且创世纪时候就宣告了，那女人的后裔，对不对？后来又跟亚伯拉罕立约，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大卫的子孙，这个我们前阶段一直在查这个问题的。所以对于以色列人的话呢，他们应该明白亚伯拉罕信神是什么意思，他是如何被神称为义的，这个义他是如何得到的。那么到弥迦先知的时候呢，弥迦书6章8节呢，我们也是读到的，那里讲到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什么叫何为善呢？就是义啊，耶和华的义已经指示给你们了。然后他说，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义显给你的时候，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实际上就是一个饥渴慕义的心。什么意思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就是饥渴慕义嘛。
但是这里边并不意味着他与神同行行的就好，就完全可以得到了这个义，或者把神的义完全行出来，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因此这里边需要有一个什么呢？存一个谦卑的心。因此我们前面看到了说，这个人上一幅是什么？温柔。温柔的人一定是个谦卑的人。所以呢，他也是要神一直在向人指向这个真正的义，怎么的给你，你要凭着信心而得着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罗马书第三章的时候呢，三章的第十九节到的二十三节呢，这里边罗马书三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的时候，这里就说，他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住，好塞入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审判之下。就是这叫什么？这是第一福啊！借着律法你能得到第一福，你看到你是一个贫穷的人，对不对？然后呢，是凡有血气的人，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第二福来了，对于我们来说觉得知罪没啥大问题，但是对于以色列人说，罪知罪就是灭亡，罪就是灭亡，所以哀痛绝望。但是呢，二十一节你发现不一样了，他怎么说呢？他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了，也就是说这个律法呢是将人带到一个绝望的境地，使人可以看到律法之外显明的义。为什么呢？后边他说了，有律法和先知为证。然后呢，下边就说，因为这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这不是对某些人说的，是对所有人说的。任何一个人看到神的律法的时候，他都会产生这样的状况的。当然有抵挡的哈，这个不信的，抵挡的不信的，这个我们也知道的。所以呢，这里边告诉我们，实际上呢，旧约即便是旧约时代的人，也可以借着律法来饥渴慕义，也可以被饱足。这个饱足是什么呢？就信耶稣基督可以得到这个义，而这个义呢，才是真正饱足的义，就是完全的义。我们的义都算不得什么的义的，法利赛人的义都算不得什么呢？然后的话呢，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我们看神是如何加给我们这个义。借着耶稣基督怎么加给我们这个义？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九，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看到律法的时候呢，就会产生这个果效的，说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置换，就是一点你的义也没有。为什么呢？他说：但你们得在耶稣基督里是本乎神啊。这是神加给你的，使你饱足，是神使你饱足，不是你自己。我已经吃两馒头了，还缺二两，再给我一个馒头，不是这意思啊。然后他下边说，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也就是说，神把基督作为公义给了我们，就是他的公，我们身上的公义是基督的公义啊。所以怎么使我们饱足的？是把他儿子的义给了我们。对呀，算了我们的。所以这个是保足的，只有这个义在上帝的审判台前才可以被完全赦免的，别的义都是不可以的。所以呢，我们从这节经文当中呢，我们着重点呢，我解释这段圣经呢，着重点是什么呢？是这个就是根基的部分，就是我们这个即神是怎么使我们保足的，这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看不到任何一个义是可以满足神完全的义的，因此呢，神把他儿子的义给了我们。他儿子的义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什么？是可以胜过从死里复活的。因此我们也可以从死里复活啊！神儿子的义可以站在神的面前的，那么我们可以站到神的面前的。所以这个是给我们极大的一个安慰的。所以呢，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情，这个饥渴慕义呢，这一点是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你会发现呢，不单可以使我们有一个主动回应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神把我们带到这样一个绝望的境地，无论是前面的虚心哀痛还有温柔，都是带到这一点。当带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生命会反转的，会带出一个回应的。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绝对不是在追求一种知识，慕义不是，是义的本身，而不是义的道理，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所以我们人呢，常常会我们以为说我们懂了这个道理了，我们就有这个义了，没有的。 这个义必须是在我们身上的，必须是在我们身上的，这才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就想到一个温柔的人，你看他行出来的东西就带有公义了，他不会经常的去发脾气啊，不会经常的去苛责别人呢、啊、相反一些属神的品格就出来了，怜悯啊，包容啊，忍耐啊就出来了。所以这个义呢会显明在我们身上的，不是说到那一天神把这个义完全披在我们身上我们就结束了，而是什么呢？而是我们今天现在身上就有这样义了，已经有义在我们身上了，但是我们这个义呢还是不完全，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主的面前的时候，神的面前的时候，神会亲自把基督那完全的义披在我们，遮盖我们一切不完全的义。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天不需要义，我们今天还是需要义。你不能说今天我就这样了，反正到那天我就披戴耶稣基督的义就行了，所以今天胡来那也不行的哈。
那就没用
啊，对，那就一点用都没有了，那估计情况是披不上的。而且我们也相信一件事情，神要在他是说按照我们个人的行为来报应我们个人，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能够反映出来我们是慕义的，知道了。所以呢到那时候神绝对不会发个考卷圣经知识问答，不是这样的，而是看我们的行为，看我们的行为能够判断我们的方向是不是朝着义的方向的。如果我们呢是朝着义的方向的，可能我们身上没有几个果子的，但是他依然称我们为义。我们道理再明白，身上没有果子的话依然还不会被称义的，这是肯定的。所以盼望呢我们能够在神能够真的把我们带到一个绝境当中，我们可以转向这个去慕义，因为神的的确确不单给我们应许，给我们一个完全的义，而且这个完全的义已经做成了，就是我们今天丝毫没有任何一点的借口，丝毫有一点的原因我们不去朝前去奔跑，因为他神做了他一切的事情。所以盼望呢这个呢能够成为我们里边的一个动力，然后我们也调整我们的动机朝向这个方向去奔跑，即可慕义。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一起来祷告结束。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何等欢喜快乐，我们这些罪人，我们不单生在罪中，我们也要死在罪中，我们没有能力从这样的境遇当中摆脱出来，是你施恩于我们，使我们看到我们的绝望。虽然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有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在你的里边依然是贫穷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这样的贫穷会使人灭亡，你就把你爱子的义摆在我们的面前，主来吸引我们，来呼召我们，来显明一切你这义的美善，使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动力，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正常正确的动机在你面前。主，因着你告诉我们说你为我们所存留的是在天上的，你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既然属于天上，我们就应该思念天上的事儿。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为着你为在天上为我们预备那更美好的祝福，我们来快跑来跟随你，好像你借着先知所说的，让我们能够饥渴慕义，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来与你同行。即便如此，主，我们也不是靠我们自己所得来的这个义在你面前被称义，而是你将你爱子的义，完全的义，能够从死里复活的义，胜过阴间死亡权势的义，你嫁给我们。祝我们何等欢喜快乐，我们盼望那一天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应许，盼望这应许能够成为我们的动力，成为我们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弟兄姊妹。